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30号，公元2014年1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芒康僧俗向尊者供奉长寿仪轨，并进献念恩奖；中共不准律师为遭捕藏人辩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2014年第一天，西藏芒康的藏人僧俗们与印南菩提道次第18大舍议论传法会现场，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喇嘛尊者供奉了长寿仪轨，同时为了感激尊者对藏人们的恩情，而献上了一座名为“辨世伟业”的念恩奖杯。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eeting and happy new year.
今天2014年1月1号上午，达赖喇嘛在进行第8天的佛法教授活动前，首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表达了新年的祝贺。尊者指出，新的一年是快乐还是痛苦，其实都要靠大家自己。在新年开始时，应该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更加慈悲的人，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和，继而去影响身边的人，这样就可以将新的一年创建成快乐的一年。
That's the way to build happy year, isn't it? So, think that way.
达赖喇嘛继续表示，今天也是13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日。这样看，2013年结束后，13世达赖喇嘛圆寂，而2014年新年初始，也可以视为是14世达赖喇嘛的开始。尊者还表示，今天西藏芒康的藏人僧俗代表也将向我供奉长寿佛事仪轨，聚集在这里的僧俗信众们在为我的长寿祈祷时，也要为甘丹赤巴仁波切和所有为弘扬佛法付出贡献的仁波切、格西和高僧大德们，以及在世界各个角落中为他人利益而服务的人能够健康长寿而进行虔诚的祈祷。达赖喇嘛继续表示，大家也要借这次芒康藏人僧俗供奉长寿仪轨的机会，祈祷境内的藏人们早日脱离恐惧与苦难，同时纪念所有遭受折磨致死的同胞们，还有祈愿那些从监牢中获释但身体健康状况非常恶劣的同胞们能够早日康复，而那些在无奈下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的藏人们，当然需要我们的虔心祈祷。虽然他们的牺牲是否能够改变藏人的命运还很难说，但是他们已经付出了生命。我们在以中间道路为基础，通过与中国人对话的方式来开展西藏事业，他们这些自焚藏人连自己的生命都愿意付出，其实绝对有能力去伤害他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做，正是因为他们坚信非暴力理念。尊者还提出，中国人口中有无数的佛教信徒，所以希望大家也为那些为自由而战帮助维护中国文化的人进行祈祷。西藏芒康藏人僧俗除了向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外， 也为了感谢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的恩情而献上了一座名为辨世伟业的念恩奖杯。此次长寿佛事仪轨准备小组的负责人在仪式上向各界僧俗信众介绍了芒康藏人与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善缘，以及芒康藏人历来是甘丹破章忠实署名等情况，同时指出境内外芒康藏人将会继续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特别是在凶天问题上，芒康藏人将与那些顽固不化继续信奉凶天破坏藏人内部团结的人断绝来往。芒康藏人祈愿尊者能够早日返回雪域西藏，并且莅临芒康，赐德泽于当地人民。在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感谢芒康藏人僧俗向自己供奉长寿仪轨，并赠予念恩奖。尊者还介绍了一些自己认识的芒康僧俗，赞扬他们都是勇气与智慧兼具的藏人。据介绍，这一名为辨世伟业的念恩奖是为了纪念芒康藏人与历代达赖喇嘛之间的善缘，同时感恩尊者对世界民众的大爱，对藏人的领导恩情，而特别敬献给达赖喇嘛尊者的。
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西藏斯拉寺的法会活动和现场之外的相关情况，下面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向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首先呢，请敦云向我们介绍一下有关这次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斯拉寺的菩提道次第十八大摄议论的传法活动。至今为止，您认为进行的如何呢？以及传法会的现场的整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好的，从整体上来说，这次的传法会跟以往可以说非常不同，因为第一，这次的法会达赖喇嘛尊者是继续教授去年在印南的教授的菩提道次第十八大摄议论剩下的内容。那菩提道次第不用说，是格鲁派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再加上达赖喇嘛尊者来传授，信众们当然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这次传法会的地点是印南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所以这次法会的内容还有地点都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殊胜。现在到今天传法会进行到了第八天，可以说接近了尾声。我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可以在这次传法会上可以将菩提道次第十八大摄议论全部教授完。不过按照行程，法会是在一月三号结束。
那么再次想请问一下，那么此次前来倾听尊者传法会的信众，你觉得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人数根据这次法会筹备小组统计的数字，应该有3万人左右，来到印南色拉寺听法。所以虽然印南这边的流亡社区叫贝拉库北，这边的社区比达兰萨拉要宽广得多，但这边的情况还是可以说人山人海吧。
那么每当尊者结束在上午的传法活动后，那么午后的时间里那边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对，其实法会分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然后下午是12点半到大概3点，这么两场。每天的法会结束后，信众们绝对不会说觉得无聊没有事情可以做，因为在贝拉库北有许多藏传佛教格鲁派、萨迦派还有宁玛派不同教派的许多寺院。那法会结束后，大家都会去这些寺庙朝拜、祈愿、转经。另外还有不少非官方的机构也都是借这次的机会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有些是为了公共事业筹款，还有是为了宣传他们自己组织的理念。比如说这边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的分部，他们有一天就是用放映影片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中间道路的本质。
那么对于最后呢，想再请问一下，此次前来倾听尊者传法会的数万名信众，在当地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是否又遇到些困难呢？
困难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这边的情况是人山人海，所以法会筹备小组已经尽了他们自己最大的能力来为信众们提供帮助。不过三万人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那在信众的住所方面，有些是借住在色拉寺僧人们的僧舍里，有些是挤在他们自己在这边的亲友家里。那这边的旅店在法会开始前肯定两三周以前就已经爆满，连这边的寺院的学校教室也用来接纳信众。那再一个就是食物方面的问题，每天传法会现场都会向信众免费供应早饭和午饭还有茶水。那在会场外呢，还有寺院开办的食堂饭店，里面的食物都非常的便宜。另外在会场外也有许多藏人和印度人在摆摊卖小吃、日用品、佛珠、法器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肯定会制造不少的垃圾。这边的色拉寺和流亡社区的管理机构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增加这里收取垃圾的次数。另外这次法会的筹办小组为了环保，他这次没有提供那种一次性的茶杯还有餐具，我想这肯定大大减少了污染的情况。还有这边的交通工具不用说，当然是在法会期间降价，但是在警察的监督下我觉得秩序还算不错。另外参加法会的不光是藏人，有西方国家的，还有亚洲、马来西亚、台湾、中国大陆的信众，还有许多从喜马拉雅区域来的门达旺人、拉达克人、不丹人等等。那法会为了方便大家听法，也安排了十多种语言的翻译。那另一方面，三万多人聚集在看病和就医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色拉寺的卫生小组，还有藏医院，还有来自台湾等地的团体，他每天法会结束后都会提供义诊服务。光是台湾的慈悲灵佛教中心，他就已经为几百多名信众进行了义诊，那不用说其他的那些提供义诊的服务点。而且这些义诊是连带药品一起免费的，像我前天感冒也是去他们那里免费领取了一周的感冒药，所以这次医疗方面的准备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对，大概这次法会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下，境内无数的藏人陆续遭到当局的非法拘押和判刑。有一名维权律师再次证实了这一情况。美联社引述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指出，西藏囊乾县贡雅寺德高望重的堪布住师噶尔次于12月6号在成都被抓捕后带往昌都拘押。中共当局更不允许维权律师为遭捕藏人进行辩护。维瑟强调，中国政府对堪布噶尔次和16名遭捕藏人的家属警告说不许雇佣律师。维瑟继续表示，堪布噶尔次的家属并请维权律师汤天浩为遭捕高僧进行辩护，但是中共当局却禁止律师与噶尔次见面。因此维瑟担忧噶尔次堪布的继续扣押会影响当地局势。报道指出，维瑟是通过当地民众和维权律师汤天浩了解有关情况。由于害怕中共政府的迫害，当地民众不愿向媒体透露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